你知道虱目鱼是台湾第一鱼吗？你知道虱目鱼为什么就叫做虱目鱼吗？虱目鱼到底全身上下有几根刺？它的好朋友又是谁呢？来来来，虱目鱼飞上天的节目通通告诉你。我是静莹，在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虱目鱼，让你感受全新的虱目鱼。透过广播，虱目鱼也能飞上天哦。Hello， 各位大家早安。虱目鱼是台湾第一鱼，今天能够有这么多好吃又便宜的虱目鱼能够吃得到，真的要归功于当年能够成功的突破虱目鱼人工繁殖技术的廖一九廖院士。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再度的邀请到我们廖院士，再来跟我们谈一谈平常我们所不知道的虱目鱼。我们廖老师呢，他是中央研究院终身院士，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终身特聘教授，是我们台湾海洋科学的先驱者，那更是我们世界科学院的院士，有非常非常资深的这个海洋科学的经历，更是我们水事所东港分所的首任的首长。在我们农渔业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贡献。那我们真的非常不容易可以邀请到我们廖老师廖院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个虱目鱼的年代。那廖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然后再度莅临我们的节目。廖老师真的像我们之前呢有提到说这个虱目鱼的小苗啊，它的繁殖它很不容易，然后这个今天呢、就再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好，那像那个小鱼苗啊，它要放养啊，哎，为什么都是只有在这个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南部了哈，南部的天气热，然后都是在南部居多，好像北部很少哦，北部很少有这个养殖虱目鱼这样的环境，是不是说虱目鱼它有这个区域上的限制，还是说天气上啊它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它在天然的环境里边是比较热带的，甚至于温带都比较那个。不过有时候偶尔他们会到鹿儿岛，日本的鹿儿岛。
日本的鹿儿岛
也有发现。不过还是这个东南亚，这个菲律宾，这个文莱，还有这个印尼，台湾和海南岛了这些哈，比较热带的
地方，所以在台湾还是我们这个西滨沿岸哈，从云林嘉义这一带好像是比较适合一点哈。
对对
对，所以基本上它是对这个环境的选择是喜欢热一点的地方。
对，它属于热带的。
热带的鱼，那要么搁台湾，北部嘛就热呀。
所以我想现在是这个整个气候
变迁了
、所以它慢慢的这个也会上气呀、
是
也许是将来在这个日本那边
Okinawa
就有了
Okinawa 就有了
Okinawa 就有了、
是哎、你讲到这个日本人吃虱目鱼吗？你在日本
他们都不太会吃了，不过到台湾来请他，我们就务必吃这个虱目鱼，他们就很高兴了。
真的，好，所以你要宴请日本客人的时候，也会选择我们这个台湾特色。
对，故意的，
给他考验一下吗？要吃有刺的吗？是。哎、那全世界这样讲起来，就是这些热带的国家。那我很好奇、像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啊，菲律宾啊、印尼啊，那他们这些国家，它的养殖的状况大概是怎样？
我想。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点特征了哈、像台湾刚刚讲的千平啊，
对、
还有仙水市的，
对，
在菲律宾的话，它有 cage culture， 也有在海中啊、用箱网养殖的他们都这个网目比较细一点，然后、
直接养在海里，
养在海里
啊，
这个还
所以我们台湾是养在池塘里。自己的鱼温里，
对，
但是它可以养在海里面，
这个都是在海里边啊。
哦，海里面做香网的养殖。
这个都他们有。
那印尼呢？
印尼也是一样，
用香网养。
香网有。
那它就是纯海水咯？
纯海水，纯海水也可以啊。
也可以。
嗯。哦。而且，纯海通常黑暗是这种。我就是比较纯海水的，这个黑暗好好讲呢。
哦，加甘水，加甘水。哎，那像他们的这个产量呢，很大吗？是整个菲律宾？你有曾经有提过说，菲律宾人哦，一天不吃石目鱼，好像那个很难过日子。
对，很难过。
所以它的量很大喽。
对，它四十万吨。
哦，四十万吨。
也许已经超过了。
我们才六哦。
嗯。有六万的台湾不过很小的地方
小小小的
对、
啊、所以我们有六也不容易了哈。
对
那印尼呢？
印尼大概30万吨吧。
印尼30、
他们岛太多的岛。
对，千岛国那么多岛国。
对哦，太多。
所以在那些岛国都可以养。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假使很努力的话。
很努力养。所以听起来这个石目鱼其实它是蛮经济的一个养殖鱼种。
对，照原来我们400年前养的话，那个时候说是用鼻藻。
对。
人说三百鱼吃晒不一样了，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就是要培养底藻藻类，要疏毁嘛。
对，
哦，疏毁就是用这个
用那个大肥，
大肥料，还个拍，还个黑料，拌水，拌水料，藻类慢慢长出来以后，这个环境整理好了，才放养鱼苗。
所以石目鱼以前都被误会了。
对对，
你知道有一些老人家
乱讲，
对，乱讲说什么石目鱼东西吃大肥，我说应该让不吃那么白吧。对啊，石目鱼是吃素的，我们也曾经提过石目鱼它是没有牙齿，所以它吃这些藻类。
你看看它的肠子非常
细长，
细长就是
吃素的，
吃素的
啊，所以科学家验证过，石目鱼不吃大肥
啊，没有了，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可是有一些老一辈啊，他们都会觉得说，我古早时代吃的石目鱼哈，气味无同，味口无同，跟现在这个好像纯用饲料去养殖的不一样。老师，你觉得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顶多以前的千平啊，吃的烤火架，
烤火架
酒啊。 肖老
师被点名了。
他有一篇报告是有关
那个好像是我
嘞，
那个好像是我。
等一下哦，肖传元，我刚刚，
他有提过，
有他讲了这个有关这个
吃藻类的以前跟这些吃饲料的不同。
他做一个比较，他不错，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就是科学家做学问的样子哈。我们必须要多方去验证。
你看，肖全元
是肖老师，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t Fish。这个
太好了。
有这个可以，下一次可以请他来，
下次就 cue
比较一下，
cue 我们肖老师来。
不是肖希远哦，肖全元。
好，
在这个海大有两位肖
二肖
二肖
二肖。OK， 好，那这个资料里面说哦，什么1990年以后啊，石目鱼的在台湾的养殖规模就扩大了，然后它的产量大增。到底老师你认为是鱼苗方便了、便宜了，还是说因为养殖以前撑平啊啦，起码比青豆哎啦哈，是因为这个养殖方式改变了，还是说，它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差异吗？它有什么优缺点吗？你觉得以前的撑平啊跟起码青豆哎，你觉得
这个？我觉得这至少三倍有了，这个千平二跟这个三倍到六倍，我曾经做过统计哈，三倍到六倍，
产量增加可以三倍到六倍。
我 觉得有一个台湾的
老师真的是一本大宝库，
没有
什么资料翻一翻都一大堆可以给我们。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产量它倍增，从养殖方式的改变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在根据就1970年代，这个这个是刚刚我对不起，2010
哈，
那个时代的时候，FAO 的2009的这个是 tilapia 是最多台湾
啊，是，
然后就是 milkfish，
所以产量是很高的，
产量是53,000
哦，
然后是 hard cream 文蛤，
文蛤，
然后 oyster。然后是这个鳗鱼，现在已经鳗鱼没有办法 ，grouper， 还有 seaweed，
是，
还有 barramundi，
哇
，barramundi 是鲈鱼，
鲈鱼，鲈鱼近几年因为它没有刺，所以其实也是消费者，
而且听说是医生劝开手术
开刀的人都要吃医生要说吃石目鱼也不错虽然我们刺比较多，但是其实也不错。刚刚老师有说到虾，那我们也知道廖老师就是我们尊称的这个草虾的养殖之父啊，哈，啊，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都讲说，无鱼黑嘛喝，
那个我觉得啊，请问一下，虾子好吃还是鱼比较好吃？我想
青菜萝卜
一定
很好吃，
一定是虾比较好吃嘛？
是啊，价钱比较高哎。
对呀，所以应该是无鱼无虾。
是嘛？
假的对啊，这样
子。啊，为什么古早话竟然讲无鱼虾嘛好？到底咱主力吃的是鱼呀，还是虾呀嘞？
当时要吃虾也不简单的，
吃虾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典故，我自己自我解释
。那到底虾比较好养，还是鱼比较好养？
都有困难的地方，
都有困难的地方。连科学家都说有困难的地方。那有石目鱼啊，现在通常也会跟虾来做混养。
有，现在有些人因为草虾生病以后啊，叫做不是疫苗了，那个现在是草疫苗，
现在才讲疫苗。
那个virus 就是
它的病毒，
病毒以后啊比较不好养。然后假使混养的话，虽然密度比较降低，不过比较会养的成功。
所以密度就是我们要有安全距离的意思咯因为减少了这个养殖量，
对，
所以它可能这个病毒的感染也减少了，所以透过混养这种比较生态工法的养殖，让鱼啊或是虾都可以在相同的水域里面得到一个平衡的成长，所以没鱼黑嘛
本来就是集约养殖是有一点违背这个天然的 nature rule，这个已经超过超量的，
对对，
对不对？
对，
假使平衡一点，就是混养的话，我觉得混养是这个真是人类的智慧才对呀，
生物多样性，
对，
然后在这个多样性里面取得一个自然的和谐跟平衡。
现在是因为都是 money money money， 所以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因为有 money， 为了追求 money， 所以我们要失去更多。
对，
然后所以这个感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的哲学。
对
对，不管是应用在养殖大自然里面，其实它都是一种自然的平衡，然后就有机会可以追求到更好的永恒。我觉得
所以人定胜天这句话
要
有修正了，
要修正。真的，这个的确是一些智慧。那以这个石目鱼啊，很多人都说石目鱼在这个时代啊，勾扎时代是好像很不容易吃得到，因为有钱人家啦、富贵人家、生病的人啊，他才容易吃得到。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那就你做这么多的鱼种啊，你像做了这个乌鱼嘛，然后做了虾啦，然后做了这个石目鱼， 在你的这么长程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你觉得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来看未来，你觉得虱目鱼它还是一个鱼精吗？
应该还是，
应该
它有它的存在的这个，
还是一个存在的价值
利己。
是，老师你的看法是从哪些方面来看它？
第一个是我想像虾病你看看一直就垮掉嘛，当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对，
虱目鱼我就已经养了400多年，
对，
至少有记录的历史上，
对，
也没有碰到说虱目鱼一大片就是
鱼瘟得了鱼病、
没有啊，
好像没有，
没有，很好。虱目鱼真的
是一个
上天给我们人类的这个一种宝啊，
真的
应该要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以这样子的看法，我们现在海洋资源其实越来越匮乏，那大海捕捞的很多东西，其实虽然说海鲜，可是海鲜它也存在的就是海洋的污染也很多，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养殖能够做好安全的控管，然后得到一些生态的平衡，其实它养殖可以替代捕捞，它其实也是一个人类蛋白一个很好的供应来源，我觉得。
对，现在你讲到这一点，我想2006吧，它还是已经虾子就天然的虾子捕捞的已经输给养殖的了。OK， 然后养殖方面的这鱼类这些啊，已经在2011，我要查一下再查，2012左右，
对，
已经就这个养殖的超过捕捞的这一种，所以我想啊，今后就是不得不靠养殖来那个，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
然后我想一定要注意，不能 money， 大家都追求，你一定要考虑到生态环境，要人性化，
对，要平衡，
对，一定要有，
要跟自然共存，
对，
和谐的存在，
对
对, 对，一味的去追求大的养殖量啦，或是说高密度的养殖啊，或是说用药物啦，然后让它可以提早啦，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已经是，不是主流了啦，不会是主流了。
本来就是
违背自然的，
是的，
对，所以老师的看法还是
一定要 natural law，
对，所以自然法则。
对，
那其实以虱目鱼来讲，我们都知道它是跟这个虾现在混养也很多，然后刚刚我们有提到文蛤已经也是这个产量非常丰富，它的养殖里面也一定要有这个虱目鱼去做工作鱼，所以它其实生态上好像是就是都是这些的存在。那可是谁知道就是在我们来不及参与的这个过去里面啊，渔民怎么这么聪明啊？他们怎么去发现说，这个东西蓝蓝真会塞？他们是怎么去发现的啊？
应该是传统方面啊，应该已经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啊，已经知道说这个混养是一个非常
好的方式，
都能够考虑到这个生态平衡，就是很好的这个，因为企业发展，大家都为了 money，
对，
所以过分的这个追逐钱，
对，
才会引起这样的。应该我们要
稍微重新省思一下，
要省思，要合乎这个自然规律的这种养殖的方法，
对，你看像文蛤啊，因为虱目鱼喜欢吃藻类嘛，所以渔民就利用混养，然后平衡得到一个平衡，
对，
那因为虾呢它容易得虾病，那虱目鱼疾病比较减少，所以让他们混养在一起，
对，
也是一种平衡，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大自然法则，
不要违背
、这个，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真的，这个 很感动。
不，大家都
对啊，在这个
怎么讲？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这是大家
这个感谢我们年轻84岁的这个我们廖老师，然后给我们醍醐灌顶的一席话。对，我们尊重大自然，然后给予自然法则的这个平衡，那我们不是一味的只有追求 money money， 那我相信我们明天会更好，尤其在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对，像现在这个疫情一来袭，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停摆，你什么样的追求你只能停下脚步，所以我相信这个给我们非常好的智慧法则哈，真的，我们就是一切尊重自然，尊重老天爷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排。那真的非常感谢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不过呢，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样哦，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也听听看老师呢，再给我们多推荐一道你觉得很不错的石目鱼料理。除了上一次你告诉我们说你喜欢干煎的以外，你还有想推荐给大家什么款的勾扎鼻，还是说什么款的石目鱼异国料理你吃过比较特别的有吗？
到菲律宾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料理法比方说他们有一个专门在卖石目鱼的台湾好像还没有完全卖石目鱼
专卖店
吗？已经有
有
已经有了那我就不晓得
那他们的石目鱼也是全鱼都吃吗？
过去常常跑菲律宾东南亚，所以我晓得有几个店啊是专门
整条鱼都吃
整条都能够处理得很好的
他们也吃鱼肠子吗？鱼肠啊，鱼肠啊，应该
他们应该也有会有
也会吃都是老饕级的
对啊我想这种亚洲人比较
亚洲人比较懂吃
懂吃对
对那些老外
老美这个都不太
老外看到鱼头不行看到鱼刺不行所以
还有我小孩就是非常喜欢吃眼睛啊
鱼眼睛内行的内行的很多人这个餐桌上的鱼眼睛都会不见因为小孩子一上餐桌然后就先从眼睛下手对石目鱼呢虽然便宜美味又随时可以方便吃得到但是说真的它的学问还真的是不少前人种树我们后人乘凉那在台湾的石目鱼产业的演进史里面呢真的很感谢有像廖老师这样的前辈呢为我们不断的付出真的很感恩那也很谢谢廖老师能够特地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石目鱼相关的养殖小故事真的很感谢老师谢谢谢谢也期待有机会可以再邀请老师来跟我们讲很多我们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务必请老师为我们好好的珍重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希望跟你学习的那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记得帮我们分享按赞并且留言我们接下来也会有这个抽奖的活动敬请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